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十节。他们来到海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链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链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乌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叫什么名？回答说：我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就再三地恳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扶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就闯上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被那鬼附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就明白过来。他们就害怕，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。众人就哀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从前那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底里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感谢主的话语。
今天有毛坚俊传道来为我们证道，他证道的题目是用心做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我们又来到 Springer 宣道堂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。那么在开始以前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我们的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，求主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明白神你借着圣经教导我们的话，也求主让我们在我们平时的服侍和行为当中活出你的言语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以上祷告不配，奉我主基督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大家都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叫南辕北辙？相信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都应该听过这个成语。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这个成语呢是记载于《战国策·魏策四》。当时啊，魏王也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国王，他也想统一四合，所以呢，他就和他的谋臣们想一个办法。他说：“我们怎么样能让国家强盛，能统一整个中原呢？”他手下的大臣纷纷献计献策，然后他们呢，里面他主要的一个大臣就叫做季梁，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说现在呢我们要什么缓称王广积粮，然后呢不要太过于穷兵黩武。好，大家商量好以后呢，这个季梁呢他就离开了都城去办一些事情。但是这个季梁一走啊，这个魏王等他走了以后，他就说不行，我们现在就要发动战争去打那个楚国。这个季梁呢走到一半，听到这个魏王做出了这个战争的这个决定，他马上就回来，他就中道而返，衣交不生，就是衣服啊都已经风尘仆仆非常烂了，他都不换，头尘不去，头上有灰尘他也不把它除去，就来见魏王。他跟魏王说，他说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，就是说今天我来到你面前，看见有一个人呐、魏国有一个人，他要去一段很长的旅行，方北面而持其驾，就是这个人要去旅行了，他是不像现在有车，那是马车，他这个马车呢头是朝北的，他要往北走。那么告臣曰，我欲之楚，就这个人呢就告诉季梁，我要到楚国去，但是我呢就和那个人说，君之楚江西为北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个楚国啊是在魏国的南面，那么这个人呢要到楚国去，他应该呢是往南面走，但是季梁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个车他的头是往北面走呢，于是他就提醒他说，你要去，你从魏国要到楚国去，你往南面走，你走错了，你怎么能往北面走呢？那个人说，无马良，他说不怕，我是要到楚国去，我应该往南走，哎，我就不往南走，我就往北面走，我不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马好啊，我的马快马好，我可以往北面走，我一样可以到南面的楚国。然后这个季梁就告诉他，马虽良，此非楚之路也。这个齐梁就告诉他，他说对，你的马是很好，你的马很多很好，你走错了，对不对？南面，他在南面，你往北面走，你越走越远，你的马再好都没有用。那个人说，你用多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不怕，走错路不怕，我钱多，我有钱，我带了相当多的钱，我要去南面没关系，我往北面走一样可以到，我有的是钱。那季梁就跟他说，用虽多，此非楚之路也。他说你有再多的钱，你走错路了，你去不了的，那南面你往北面走，你有再多的钱你去不了。那个人说，吾欲者善，也就是说不怕，我马好钱多，驾驶员呐、我这个驾马的人呐、非常有经验，很认路，我一定可以到。这时候季梁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此术者欲善而离楚欲远矣，也就是说你这些东西越好，其实你离楚国就越来越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方向错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教会服侍，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觉得我们服侍得很热忱，我们服侍得很热心，我们出钱出力去探访，为教会做过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慢慢慢慢在我们的服侍当中，我们会发觉我们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糟糕。我们原本应该有一个火热的教会，但是我们带我们的新朋友们越来越关怀，但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会越来越冰冷。 教会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闹非常火热我们齐心合力的地方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进了教会就像进了一座冰窖里一样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服侍仅仅是因为一些方法的问题，一些见解的不同，就造成了教会的分裂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愿望，我们愿意让神得荣耀，我们愿意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一起敬拜神。但是现在在很多的教会里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？其实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说他才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今天我的题目是用心服侍，我这个心是打了一个冒号，这不是我们华人经常讲的用心服侍。我们华人经常讲的用心服侍，我们的含义是你要努力服侍。但是在圣经里，主基督耶稣教导我们的用心服侍，是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眼，我们要知道怎样走这条福音之路。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，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能力在做主的工呢，我们还是用神的方法跟随神来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？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做正确的事，我们跟随主基督耶稣，用主基督耶稣教导我们的方法去做事，要比把事做正确更重要。很许许多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陷入了用智慧做事的方法，我们动足脑筋把自己的侍奉做好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服侍的当中，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，真正用耶稣给我们的怜悯爱来服侍他？我们来看第一段，这个今天这段经文呢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许许多多的牧者都讲过今天的这篇道，今天的这段话。我们今天呢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其实一共出现了四个人物。这段经文呢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因为它是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有记载。如果你们去看平行经文，你们去看这三卷经文，这一段经文很奇怪。这一段经文啊，它就像被突然加进这个福音书里一样，你把这段经文去掉，你把这段经文去掉，上下文并不冲突，它完全可以连在一起。上文是指耶稣他在教导，下文也是在教导，突然之间就在这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渡过加利利海，来到哥拉森这个地方。哥拉森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。来到哥拉森这个地方，耶稣做了件什么事？我们很多人都猜测，你耶稣到了一个新的这个外邦人的地方，到了一个福音没有到达的地方，我们认为耶稣一定是去传道的。但是耶稣不，耶稣到那里就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，然后就走了。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为什么耶稣到了那里他不去向哥拉森人传福音？我们来看一看五章第一到第六节。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藏在坟茔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看见耶稣，就跑去搬他。 们看到毫无疑问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他过了加利利海，他承受了狂风暴雨到那里，他只为救那个人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耶稣到那里，如果耶稣他真的是救主的话，他为什么不把福音传给格拉森人？他为什么不去救格拉森人，单单要救他一个，救那个被鬼附的？如果你去传福音，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你会像耶稣那样吗？你放弃这个整个的主流社会，去救一个根本没得救的人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会这样做吗？如果耶稣他是用理性用智慧去做事的话，耶稣不应该去救那个在坟茔里被鬼附着的人，他应该把他的目光投向整个格拉森人，这样对他的福音工作才是最有益的，因为那里有上百个上千个上万个格拉森人呢。这些人是正常人，而那个巫鬼却所附的那个人却一无是处，他已经被整个社会抛弃了，他不能在社会上工作，他不能赚钱，他也没有任何的能力，有他一个不多，少他一个不少，但是格拉森人却不是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社区啊。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？如果耶稣用智慧做事，他应该迎合格拉森人，因为他可以借此融入到这个社区，他才有机会把福音传出去。但是耶稣没有，耶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，他要救每一个人，因为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如果耶稣用理性用自己的智慧去做事，他应该迎合格拉森人，但是耶稣不，耶稣从救主的角度出发，他不愿放弃任何一个人，于是他从魔鬼的捆绑中救赎了这个疯子。他冒风险，因为我们看到后来，我们就看可以看到他被整个格拉森人所弃绝。耶稣要告诉我们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耶稣在用心做事，而不是单单的凭着自己的能力，凭着自己的智慧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出场，5:6-12，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，巫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去吧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，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责猪去。请问来见耶稣的是这个人还是魔鬼？是谁？到底谁来见耶稣？是魔鬼。魔鬼是那恶者，是那谎言者之父。魔鬼非常善用智慧，所以我们从圣经里看到，魔鬼他的工作就是引诱、败坏、离间人，离开耶稣，不认识他。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魔鬼，他就像创世纪，他会告诉我们，你们不一定要来教会，虽然耶稣说了， 周日要到教会来敬拜主，过团契肢体相交的生活，不一定你们不来教会会死吗？你们不来教会不会死的。还记得蛇对夏娃说过的话，神说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，吃了会死，不一定的，你吃了不一定会死。魔鬼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人，你们的关注力不一定要关注在神身上，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关注力关注在金钱身上，关注在事业身上，关注在自己的喜乐身上。神的福音传不传出去没有关系，少你一个不少，多你一个不多，你不传有人传。你看魔鬼引诱败坏离间，但是我们来看魔鬼自己。请问魔鬼看到耶稣他做了一件什么事？请问魔鬼看到耶稣他做了一件什么事？他都不像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离耶稣这么近了，他远远看见耶稣，魔鬼怎么样就跑过去拜他。弟兄姐妹们，魔鬼完完全全认识耶稣，他知道耶稣是唯一的真神，他知道人生应该以耶稣为主，他知道他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他远远看住，看见他就包过去，就跑过去拜他，然后五章时间，魔鬼怎么样？他就再三的求耶稣。五章十二节呢？魔鬼做了什么事？他就央求耶稣。但是魔鬼对我们是怎么说的？他对我们怎么说？没有耶稣一样，你们活得很好，你们如遇上什么困难，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花钱去找关系，你们不用求耶稣。但是魔鬼自己怎么做的？他认识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。耶稣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我们若不借着耶稣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平时的生活，我们平时的服侍，都是为了荣耀耶稣而行。如果有魔鬼告诉你有没有耶稣无所谓，你靠你自己就可以上得了天堂。弟兄姐妹们，记住这段经文，魔鬼是谎言者之一。我们当凡事跟随耶稣。我们再来看出场的第三个人，是哥里森的乡里邻居。耶稣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了山崖，投到了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请问你们认为格拉森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你们回答不出，因为你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这是个很 tricky 的问题。你们回答他是好人吧，我就告诉你他是坏人，你们回答他是坏人吧，我就告诉你他们是好人。他们是好人，你要知道他们有多好，你知道他的背景，你们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全世界有一条法律，就是那有精神病的患者杀了人是不用偿命的，大家知不知道这条法律法规啊？ 他们偷了东西，他们杀了人，破坏他们的手上的所受到的惩罚是不一样的，他们可以不用承担刑事责任。你们知道这条法律从哪里来的吗？知道吗？这条法律就在当时是罗马帝国制定出来的。格拉森人也是在罗马的管辖之下，他们容忍了一个疯子在他们周围啊，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？这个疯子我们前面读过，他是可以挣脱铁链的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疯子他可以挣脱铁链，晚上可以跑到格拉森人的家里去，可以残害他们的，而且残害了以后也只能自认倒霉，他没有钱赔你，他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你们愿意吗？这段时间疫情，如果你的邻居有一个人得了疫情，他不去看医生，请问你会怎么对待他们？你会怎么对待他们？啊？你们会让他去吗？不会，你会打电话，你说我这儿有个疫情生病了。你们要想到格拉森的乡里邻居，他们真的是好人，他们非常的宽容，他们并没有杀死那个疯子，他们只是把他锁在坟场里。所以他们真的有个好心，他们用智慧去做事，他们锁住了疯子，放逐荒野，这样他们良心可以过得去，也不会受到一些伤害。但是很可惜，当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他们却没有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去认识耶稣，去得着耶稣。请问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不认识耶稣，不得着耶稣？换一句话说，5:15说，他们看见那被鬼附的人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请问他们怕什么？他是疯子的时候，他们尚且不害怕，那个人好了，他们怕什么？我相信你们看到许多的解经，因为耶稣，他们为什么要让耶稣离开？是因为耶稣把他们的2000头猪赶下了，他们闯下了山崖，投在了海里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知不知道2000头猪现在值多少钱？知道吗？有概念吗？我在两年前我算了，按照这里的成本，我就当他们是成年的猪，2000头至少85万澳币。现在这个世界通货膨胀，我估计怎么的也得，现在什么都涨了，猪肉啊，对不对？菜什么都涨了，怎么的估计也得100万澳币。那个100万澳币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都不是一个小数。你说，如果耶稣今天到这里，他先烧你一幢房子，你敢跟着他们？不一定吧。所以他们其实很简单，格拉森人真是个好人，他们很简单，他们很宽容，只是想凭着自己的劳动，凭着自己的苦干，把自己的生活做得非常的兴旺，欣欣向荣而已。但是他们的目光太短浅，他们只想着现在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一些，他们却忘记了那永恒美好的生活。他们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几十年，哪怕你活到100岁，也只有100年的时间，我们能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。但是100年以后呢？在以后永恒的岁月里呢？格拉森人，他们富有同情心，非常有智慧，但是 他们却没有开他们的心，他们不认识主基督耶稣。他们是好人，可惜他们却得不到那永远的与神同在的福分，因为他们离弃了耶稣。圣经里记载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法利赛人也是靠智慧，法利赛人只强调律法，只强调行为。于是耶稣到这里来，耶稣我们看四福音，耶稣经常对法利赛人及祭司说，经上的确记载过这样的说法，但是你们错了，应该怎么样去理解。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，我们做很多努力的服侍弟兄姐妹们，但是在我们的服侍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彰显出主基督耶稣的爱？我们有没有彰显出主基督耶稣的荣耀？我们有没有彰显出主基督耶稣的能力？我们在服侍当中有没有互相的怜悯？我们有没有互相的扶持？我们有没有互相的爱在我们的服侍里面呢？我们有没有宽容？耶稣要我们首先明白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怜悯，什么是宽容，然后我们才去做他的服侍。他是这么教导法利赛人以及祭司，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无论在教会还是在社会上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的为人处事，我们首先要想一想我们的心在哪里，我们的方向在哪里。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向，没有对准耶稣的话，我们做得越努力，就像那南辕北辙一样，我们离神就越远。100年前，美国零售大王詹姆斯彭尼，他有一个彭尼百货公司，在美国比较有名，但是现在破产。无论他就这个彭姨啊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无论我出再多的薪水，都很难找到一个既能知道正确的方向，又能把事做正确的人。能知道一个正确的预判一个方向，而且也要把事做好的人很难。他说但若二者只能选其一，我首先需要知道正确方向。方向很重要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主基督耶稣身上很重要。但是不容易的，听姐妹们，如果你们这么做在服侍当中并不容易。加拉太书2:11，保罗就说过这件事。保罗说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啊，耶稣的大弟子，到了安提阿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这句话大家看着很容易，但是做起来不容易的。当时保罗是什么？保罗我们现在知道很有名的使徒，但是当时保罗是一个陷害犹太人，要把犹太人抓过去进牢杀他们的人呢。保罗刚刚被耶稣基督呼召悔改，他出去传福音，没有一个人承认他，因为说你算什么？你凭什么传福音？你是一个杀我们的人，你是个敌基督啊！那当时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，他希望和以彼得为首的这些耶稣的门徒结交，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。那在那时呢，就看到彼得，那彼得呢，他说要传福音。说要不能够忽视那些非犹太的信徒，于是他跟那些非犹太的信徒一起吃饭。但是当耶路撒冷犹太人来的时候，那彼得呢就作假，他就不和那些非犹太的基督徒在一起吃饭，他转而和犹太人在一起。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做了一件什么事？彼得见他有可责之处，他就当面抵挡他。请问你们会做这样的事吗？ 你们看到你们的牧者有可责之处，请问你会当面提他吗？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。你不能嘛，你至少要给这个领袖一点面子嘛，对不对？私下说，你怎么能当面提他呢？更何况你保罗还有求于彼得，你过来是要彼得，他大弟子啊，你彼得说一句话，什么事情都摆平了。你不跟他搞好关系，你还抵挡他，你抵挡他也就算了，你还当面抵挡他。但是保罗有惧怕吗？他没有，因为他的心跟随着耶稣。请问保罗和彼得后面的关系好吗？他们一样同工，彼得打开了向外邦人宣教的大门，而保罗是第一个走出去宣教的。没有他们俩之间的配合，福音没有那么快的广传。无论是彼得还是保罗，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没有按照自己的理性，按照自己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来做事。他们所有他们的使徒，他们的做事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来完成主的事工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十六章，来看彼得的另外一件事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记录一件事，他说，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很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推我到后面去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请问彼得做错了吗？彼得没有做错。彼得他对耶稣有深深的爱，彼得他认耶稣为自己的师父，为自己的师长，他很关心耶稣，他才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但是耶稣怎么说？当然他不是骂他是傻蛋，他只是对耶稣说，不要被魔鬼的诡计所吸引。他说，彼得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教会里相处，我们在教会里服侍，我们去传福音，也要这句记住这一句话，我们不要体贴人的意思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传讲耶稣的大能，把耶稣的爱、耶稣的公义向世人阐明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主必定使我们教会兴旺，主必定把他的羊带进教会。做正确的事比把事做正确更重要。我们做正确的事是遵从耶稣的规则，我们会得到永恒的美好。我们把事做正确，只是我们遵从了这个世界的规则，我们可以得到暂时的快乐，但是我们离永恒美好就越来越远。而那被鬼附的人，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就对他说，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都稀奇。请问被鬼附的人是个好人还是坏人？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他是个坏人，是个疯子，他一定他有软弱，被魔鬼攻击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有很大的软弱，被魔鬼抓住了，魔鬼才能来到他的心里，他被魔鬼控制了，他一定是个坏人。他在旷野里自己伤害自己，他没有任何的盼望，他前面看不到道路，没有人要他， 所有的亲朋好友，所有的邻里都不管他，他是个被社会，被他的所有的世界抛弃的人。但是他只做对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当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。从此因为他这一个决定，他的生命得到了反转，他又回到了他的家乡，他回到了他的家乡，向众人传讲神的福音，他成为了一个福音的使者，他将来会与主同在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人生要改变，我们的人生要美好，我们只要做对一件事情就可以，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真心的跟随他，我们只要做对这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生命会像这个人一样得到反转。金钱重要，房子重要，工作重要，儿女重要，人际关系都很重要，但是当我们认识主基督耶稣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会来到我们身边。当我们没有耶稣，我们光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的生命会越来越绝望。我们就像那个疯子，被世界和欲望捆绑，我们不能挣脱，关键是我们也不愿意挣脱，因为那些可以带给我们短暂的快乐和虚妄的满足。当我们完全失去永恒盼望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知道生命最后归属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弟兄姐妹，或者当你们在教会努力的服侍，我们见不到任何成效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的人际关系破裂，我们怎么办？一个方法，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，按照基督耶稣教导我们的方法去做，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人的生命将有一个彻彻底底的反转。我从来没有说过优秀的品行是错的，我们要谦卑，要忍耐，要宽容，要大度，这些我们基督徒有，请问非基督徒有没有？他们也有，他们甚至不会差过于我们。我们的区别在哪里？区别不是智慧，是心。我们认识主基督耶稣，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为了彰显耶稣的生命。我们会关怀，会帮助，会安慰，我们会去探访，我们会有很好的人际关系。请问非基督徒有没有？非基督徒也有，也有，他们做的并不比我们差。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？因为我们认识主基督耶稣，我们跟随主基督耶稣，我们爱人如己。我们教导，我们讲道，我们培训，我们学习，我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。请问非基督徒比我们差吗？不比我们差。请问我们的区别在哪里？因为我们做所有的东西不是彰显我们的荣耀，我们是来彰显主基督耶稣生命之道。我们可以怎么做？我们可以首先做正确的事，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按照耶稣做的去做，耶稣没有做过的我们就不要做，我们活出耶稣的真生命，然后我们再把事情做正确，靠着我们的智慧，我们努力工作，爱护家庭，尊老爱幼，乐善好施，我们积极进取，提升能力，等等等等。当我们的方向对了，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准备工作，我们也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事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结局将是永恒美好的祝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你求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在今生今世永远认准你，认准我们这至高的标杆，让我们单单朝着标杆直跑。我 们为了神你的荣耀得到彰显，我们为了你的事工得到成就，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教导去行。求主保守这家教会，求主保守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同心合意，活出神的爱，神的怜悯，将福音广传，让这里成为耶稣你的祝福之地。以上祷告不配，奉我主基督耶稣名求，阿门。